好，弟兄姊妹们平安。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段经文啊，在《使徒行传》的第20章啊的第7节到第20节啊，打一个周报屏。好，我们一起，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啊。7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有一个少年人名叫忧退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睡熟了，就从3楼楼上掉下来，扶起他来，已经死了。保罗下去扶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保罗又上去擘饼吃了，讲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领来，得的安慰不小。好，阿们。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坦然地向我们来显明。主啊，今天我们就要靠着圣灵的带领，我们一起来领受你的话。就请你自己打开我们的心，赐给我们一个软弱，一个温柔受教的心。不管是台上台下的，主啊，我们都可以得到你话语的喂养。我们把下面时间恭敬仰望你自己，在这里做带领，做引导。主啊，我们愿意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这样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说这一段经文呢，是什么，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我们说是保罗啊，在第3次到外邦人传道，即将要结束的时候，所发生一件事情。如果你是参加了查经班，不管是我们的妇女查经班，还是我们那个查经班，你如果跟着这些主的话，你都能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我们说呢，保罗第3次啊，他的传到外邦人传讲的路线，我们说是从耶路撒冷、安提阿，然后从北部上去啊，跨过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希腊的那个海湾，然后一直到从那个伊佛所到腓立比到上，我本来想打个图了啊，结果因为我这连不上啊，可没打，一直到哥林多。最后当他回来的时候，他本来是从雅典那边，从希腊那边过船，坐船直接可以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了。结果当时他就听到了有一些风言说，可能有人要在路上要害他，也可能因为他带到了很多外地的一些会友，教会的一些募捐，所以他怕有人，也听到有人风声说有人要在半路上要害他，也可能为了抢劫他的财物，所以他就从陆路从又回到上部，因为这下边是大海啊，他又从那陆路又走到一个，他给其他的几个人约好，首先停到哪里，再停到特罗亚这个地方，在那里聚会。他怎么都停特罗亚的，就是从腓立比走了7天到了特罗亚这个地方，在这里住了7天，就是说的这个啊。最后说第二天马上他就要走了，要走了要到哪地方去呢？要到米利都这个地方。他就把以弗所的那些其他的一些教会的那些长老们叫到米利都这个地方，又一次聚会。聚完会以后，由于保罗知道他马上就要他回到耶路撒冷，面对他的就是逼迫，所以他回去以后他就要被抓到罗马去了。所以他在这2个地方，他把当地这些教会的这些同工们聚集在一起，就要给他们最后的一个话别，给他们一些安慰，给他们一些鼓励。所以这2个地方，在特罗亚和米利都这2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讲这一段呢，就是发生在特罗亚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知道这样一个背景，我们就看发生这件事情到底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在这里。因为这是保罗最后一次给这些教会里面的这些同工们最后的一次， 而且保罗知道面对他后面的是什么，是逼迫，是捆绑，他回去他知道就要把他，因为当时有人犹太人呢从耶路撒冷已经到了那边，告诉他回去要被他要被抓的，他知道。所以在这里他跟他们聚会的时候，他是大量的，尤其是在我们今天是在特罗亚这个地方啊，讲的他讲到的内容不太多，但是在米利都那个地方你都能看到，如果你们有兴趣回去可以看啊，他就给米利都那些弟兄讲了什么话，什么样安慰的话啊，你们就可以回去看看。但是我们想尽管在特罗亚这个地方他没有讲很多，他具体在讲什么，但是我们想按照保罗他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下，他肯定是给当地的会众和同工们一些极大的安慰，一些鼓励，一些话别。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刚我们读我们可以看他们几乎聚会了一个晚上。 OK， 这是他一个背景啊。好，我们来看，首先我们看第一节，七日的第一日，七日的第一日是哪一日啊？就是星期天啊，因为在按照那边的习惯，不是我们是星期一是第一天啊，其实是星期天是第一日啊。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薄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啊，我们看，就是第二天保罗就要离开这个特罗亚，要去这个米利都了啊。所以在这一点呢，他就给当地的这些那、啊、这些会众啊，这些或者说主要的这些执事同工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聚会在这里，他给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这个讲论就表示他们跟这些同工们不仅仅是保罗在那里讲，同时呢他们在这里还有薄饼一起有用餐，是吧？而且他们有讲到，也有些互动，就是给这些同工们有很大的一个互动啊。所以这是他们在这一天聚会的一个特点。好，我们来看啊，我们来看第八节和第九节啊。有一个啊，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啊，就是那个楼啊，它是在一个三楼的啊一个楼上，那上面有很多蜡烛，可能有就是人也比较多啊，所以灯火通明，我们能有一个画面感啊。有好些灯烛，有一个少年人名叫优推古，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睡熟了，就从三楼的楼上掉下去，扶他起来已经死了。我们看，这是一个非常充满着怎么说，充满着圣灵的一个聚会，是不是？弟兄姊妹在那在讲论什么？在讲论福音，弟兄姊妹们在彼此的安慰，在彼此的鼓励。可是在这时的时候就发生了这样一件悲惨的事情，好像这个事情发生跟他们聚会所讲论的这个主题好像没有什么关系，是不是？而且绝绝对对不应该发生这样的悲惨的事情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不是吗？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而且它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发生。首先我们看为什么这个小孩会从三楼摔下去呢，是因为这个孩子怎么他坐在了一个不该坐的位置，是不是？聚会的场面很大，当然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我们的大啊，可能一些聚会人也比我们多，但是为什么这个孩子就要坐到这样一个窗台上呢？而且是三米高的一个窗台上，聚会有很多地方可以坐。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到一个画面，就想到玛利亚在听耶稣基督讲道的时候，她坐在哪？坐在耶稣基督的脚前，是不是？我们看约翰也是耶稣最爱的那个弟兄，那个使徒。你一看最后的晚餐那幅油画，我别的人我不知道谁是谁，但是我一定知道约翰是谁，因为跟耶稣最近那个就是约翰。任何好多有很多画这个最后晚餐的啊，这样的油画你一眼就能看出哪个是约翰。 为什么？因为他们给耶稣最近。玛利亚为什么？他坐在耶稣的脚前。可是我们说这个小的右腿骨他坐在哪？他坐在窗台上去了，他坐到了一个不该坐的位置，他把自己就放在一个特别的一个危险的状态下，是不是？他其实可以不坐那个地方，他可以坐在其他人中间或者坐在前面，是吧？可以的。我不知道他们可能没我们这样漂亮的椅子啊，可能就随地这样坐。但是他为什么要坐呢？我不知道，圣经也没讲。但是我们想象，有可能这个聚会的地方人多，是吧？灯火通明，可能空气不太好，是吧？坐在窗台上有新鲜空气出来，是吧？是不是还可以瞭望一下外边？右腿骨就把自己放在一个危险的状态下，这是他自己的决定。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面临了很多的决定，是不是？我记得前几天几个星期前那个摩西长老讲了，也在讲这个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在做决定，但是这个决定对你有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可以做不同的决定，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被试探的一个环境下。有时候你的决定就把自己放在一个试探的环境下。我们知道罗德为什么最后他会落到那个下场，是因为什么？他自己什么？当他去选择被亚伯拉罕，当时他们俩选地方的时候，他就怎么样？选了靠近索多玛的地方，靠近大城市，所以他慢慢的他就把自己放在一个试探的那个环境下，所以后来他就怎么样？抵不住这个世俗的影响，他就慢慢就搬到城里去了。这就是他的决定。今天一样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天气很好，我们是决定，我们是给我们的朋友一起去到外边去。啊，去踏青啊，去 hiking 啊，我们开始去，应该去到神的家里去赞美他。这也是你的决定。所以我们的决定一定要记住，不要把我们自己放在一个受试探的位置，给撒旦去攻击我们的借口。如果那个孩子他不坐在那个地方，请问他就是瞌睡睡了，他躺在那里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们刚才在祷告的时候，主导我们祷告的时候，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怎么求神，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就这个道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限的，我们是罪人，我们还拖着这个肉身，我们本身就没有办法常常靠我们自己来抵挡撒旦的攻击。撒旦就像什么吼叫的狮子，到处来寻找和吞噬之人，这是圣经说的，彼得前书说的。我们就不要把我们自己放在一个试探的那个位置，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导我认识说，求你，你求神来求吧，就来祷告，就让我不要试探，不要让我们来遇见试探，因为神知道我们软弱，所以我们更不要，当我们做决定，我们更不要把我们自己放在试探的那个位置。我们中国有一个古典的一个传说叫孟母三迁，大家知道吧？孟子的母亲为了给孟子寻找一个好的邻居或者一个学很好的这个学校，搬家搬了三次，不是吗？小时候你们知道吧？孟母三迁啊，孟子是在中国文化里面很有名的一个人，像孔子一样的。他的妈妈母亲就是为了让他受到好的教育，他住了这个地方，哦，在这里坏孩子太多，他搬家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他说这里也不好，再搬了三次，这就叫孟母三迁。为什么？他就是不希望他的孩子放在一个有着诸多的诱惑、有多试探的一个环境下，他希望他的孩子能够将来成长得好。哎， 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你们执意可以考虑，我们每一天都在做很多的决定，我们为我们的孩子，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自己，你每一个决定其实你都要想一想，这个决定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什么叫符合神的心意？还是符合自己的心意？我们是不是把自己放在某一种试探中？有时候我们常有说啊，不要紧，我这人灵命高，我不怕，我可以抵挡，圣灵可以帮助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你看到那个赌博那卡西呢？不行，我可以去看一看，是不是？我可以去试试，但是我不会陷到里面去，因为我有圣灵的帮助。你这就是把自己放在试探里面，你自己把它放在试探里面，我告诉你，你那就是在亵渎圣灵，不是吗？你因为圣灵真的帮你，当然去赌博。你绝对抵不住这个诱惑的。那边是红灯区，你非要跟他说你看没关系啊，我们反正也不去，是不是？你不要自己放在那个，把自己放在那个试探中，那是个危险的地方，你一定要远离。OK， 所以这就是这个故事第一个所告诉我们第一个层面。为啥发生这样的悲哀的事情？就是他自己的决定。让他自己放在一个危险的地方，这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孩子，他坐在那个窗口上，是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在那孤孤立立在那坐着？他可以跟他的其他的一些人坐在一起吗？跟他的父母坐在一起，或者其他的一些同工、一些姊妹坐在一起，是不是？如果他瞌睡了，他真的躺在那瞌睡了，打开了，其他人可以喊一喊他呀。是不是可以叫一叫他呀？那么他也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在那打鼾宿睡啊，一直从那个楼上掉下去了，这些事情也不会发生了，不是吗？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团契的生活。这个孩子就是因为脱离了其他的同工们，脱离了其他的主的这些儿女们，所以他一个人单独在那个地方，没有人知道他的状况，大家都在去听到，大家一直在给保罗在进行一些反馈、一些交流，是不是？一些话别、一些安慰，就没有注意到他，因为他自己躲在那个地方，不是吗？大家注意力在这里，所以他才会发生那样的事情，因为他脱离了这个群体。今天一样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我原来给大家一个讨论的问题，就是我们常常会说，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要彼此怎么怎么，彼此怎么怎么，是不是？所以在基督里面，就是要有，当然我们有圣灵的同在。其实很重要一点是弟兄姊妹们的团契。所以我一直鼓励我们的每一个人，我们的会友，在教会里面，你一定要有一个团契，小团体或者小组。或者有一个属灵的伙伴，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劳苦愁烦，我们都会受打击。当我们打击的时候，我们常常信心一个人呢，我们就在那里发愁，也可能你借酒浇愁，愁更愁。但是如果有一个属灵的伙伴，如果你参加了一个团契，这样一个小组，这样一个团契，大家可以坦开心扉，大家都可以彼此的兼顾。所以我们常说这个箴言里面一句话嘛，叫什么？叫金苹果掉到银盘子，就是这样的效果。它就可以有个彼此的坚固。所以圣经里面一直是强调这一点的。我们知道带埃及带这个犹太人出埃及的是谁？摩西，对吧？是摩西一个人在带领他们出来吗？神开始呼召摩西，摩西说我不行啊，神给他找了一个伙伴，是亚伦，是不是？你看他两个是很好的一个属灵的伙伴。我们再来看大卫当被扫罗所追杀了，他一直，你读诗篇了，我们一直在听诗篇，你都感觉是保罗也是，他的那个灵也是一高一落，经常会受到很大的一种打击啊。但是他一直有一个属灵的伙伴，就是扫罗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忘了，约拿丹，对了，约拿丹亲自去救了他的命， 真的，我们看在很多保罗这个在这个大卫最低潮的时候，其实约拿丹给了他非常大的一个支持，所以这是他的属灵的伙伴。我们说带犹太人最后进入埃及地是谁啊？约书亚，大家知道吧？约书亚，这都知道的，约书亚。但是约书亚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属灵同伴，是谁？加勒。是希伯伦地最后就给加勒的那个家族了嘛，是吧？所以你看，这就是在旧约里面非常典型的，神在呼召一个人，大大使用一个人的时候，你看他都给他配了一个属灵的一个伙伴，让他们彼此的可以兼顾。他们这次打了败仗没关系，咱们可以下次一定能胜，因为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你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呢真的是需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团契，就是大家，所以我希望鼓励大家，但我根据我要说看见，我知道我们基本上我们教会的小组基本上每个人都在参加一个小组，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有些人为啥有些人在教会很多年后来一直到最后就离开教会了，他觉得我什么都知道了嘛，是吧？我去听到了你今天讲的跟原来都讲过，是不是？哪一个人我没听过，都听过，是不是？所以呢，他就我只要相信就行了嘛，我在家可以敬拜嘛。不是的，你需要团契，知道吧？不是你一个人。当一个真正的试探到你面前的时候，当一个真正的试炼在了你面前的时候，你一个人真的是很难的。所以说，在罗马书里面有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就是人要把自己那个葡萄树要接到那个什么，要把自己那个枝子接到葡萄树上，什么意思啊？就是要接到这个教会的这个耶稣基督这个肢体上，你才能有安慰，有鼓励，因为我们的人呢太容易软弱了。所以在利未记有一句话，他说的非常好，当他们在组织去战斗的时候啊。就这样的话，第26章第8节，利未记说，你们5个人要追赶100个人，就是在给敌人打仗啊。就是我们有5个人，我们要追别人100个人，我们有100个人的时候呢，我们要追赶10000个人。你看5个人追100个人是多少倍啊？20倍。我们如果有100个人的时候，我们要追赶他10000个人，变成多少了？变成100倍了。这就是团体的能力。这是神的话。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在传道书里面有这样的话，他说2个人总比1个人好。啊，有人就把这段话拿出来就当这个谈恋爱用啊。所以啊，年轻人要成家啊。因为圣经说了，传道书说了，你看2个人总比1个人好。我们也听到有牧师讲过这啊。所以为啥年轻人到了时候要结婚啊，要谈朋友啊。其实在这说的根本不是这个，他说的这2个人比1个人好，这是2个人更容易兼顾。所以你看耶稣在差派他的72个门徒的时候，都是2个2个的，是不是？他不是一个，耶稣是知道，他知道我们人的软弱。保罗到外邦人里面传福音也是，他都有非常好的同工在一起啊。开始他最开始被呼召后，他最开始被这个基督教去接受是谁？是巴拿巴在这做他的一个属灵的伙伴，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他在安提阿跟巴拿巴在一起几乎1年的时间，我们查过经文都知道，是吧？再后来，路加这不用说了，是吧？后来给那个西叫什么？脑子现在经常的没忘了，给那个希拉也是，提摩太是不是？给那个居里拉的夫妇是吧？在哥林多。都是他非常在一起非常重要的一些同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要保持，我们也讲战斗力，当然我们是靠神来战斗，当然我们靠神，我们不是停留在嘴上的，知道吗？神是希望我们是有一个团契的，否则还要教会干什么？他直接派一个人，你们东西一个西一个去不就是了吗？他知道我们需要彼此兼顾 ，OK， 所以呢，这就是从这一天我们来看到的一个教训。 啊，同这个孩童我们也能看到，啊，我们不能把自己独立于一个教会的肢体之外，或者独立于神的教会之外啊。好，我们再来看下面，最根本的原因，他掉了呢，他最后从那个窗户掉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睡着了。我们没有办法理解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聚会，在那里又有薄饼啊，保罗接下来要走了，他们彼此有很大的一个安慰在里面，有一些鼓励，对吧？在这个时候这孩子睡着了，睡着的人是什么？睡着的人就是对外界没有任何感官了，是不是？你跟他说他没领受了，是不是？他自己也发不出声音了，他本来是可以唱歌去赞美的，睡着了就不能睡了，就不能唱了。本来他可以听到他有反应有回应的，结果睡着了怎么就没有回应了。所以说，如果说从灵命的角度上讲，一个睡着的人除了他的呼吸之外，和死了的人有区别吗？其实没有区别，是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去感受外界的东西了，是不是？所以从灵命的角度上讲，睡着的人和死了的人是一样的。所以在这就是为什么在旧约里面常常会用沉睡来表达一个人的灵命处于的低潮。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卫啊，在自己诗篇里面，在十三篇，他自己去祷告，他自己说，他说：“耶和华我的上帝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的眼光光明，免得我沉睡致死。”啊，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去读经了，我们就常常会看到，真的，圣经会用沉睡来表达一个人的灵命。好，在箴言里面也有这样的话说：“不要容你的眼睛睡觉，不要容你的眼皮打盹。”那不说不让我们睡觉啊，他其实就是讲了我们的灵命怎么要处于一种惊醒的一种状态。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谁睡着了？彼得，是不是？你看彼得当时处于什么样的光景？因为克西马尼园接后发生的就耶稣基督被抓走了，马上就是彼得怎么样，三次不认主，这就是他灵命状况。所以沉睡就表明我们人是处于一个跟神隔绝的一种状态。所以这就为什么耶稣还有一个重要的比喻，石童女的比喻，大家记得吗？石童女他点灯也不要睡着了，是不是？你看，所以睡着他就要寓意他的有一个预表，就是表示人不会在这个时候其实他是远离神的，不是吗？他处于这么一种光景。好，很不幸啊，就因为这三个原因，就造成了这个年轻人这个右腿骨最后摔了，从三楼摔下去死了。好，我们再来继续看后面发生了什么事啊。第十节，保罗下去扶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我说感谢上帝啊，对于这样一个孩子在这样一个光景下被摔下来，我们感谢上帝怎么样，他用他的大能，他使用保罗把这个孩子救活了。因为保罗在那里俯身去看他的时候说他的气息还在。大家注意啊，这个动词啊，保罗是怎么看呢？保罗下去扶在他的身上，记住啊，我们当看这个孩子是死里复活啊，后面我们看他说他还是活着，对吧？我们说通过这样一个保罗这个动作，一个形象的一个画面展现我们面前的是什么？是另外几个人的让人死里复活的一个画面。大家还记得吧，彼得也曾经让人死里复活，对吧？叫多拉吧，叫多多什么，有个多多加呀啊，这个也是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大家记住吧。 彼得救让那个救那个孩子的时候是什么状况？他也是把绳子扶在他的上面，是不是？这还有，在这个列王记上，也讲过以利亚，也是把一个寡妇的一个孩子给救活了，是吧？记得吧？他也是要扶在那个孩子的身上，是不是？伊丽莎，伊利亚的这个徒弟啊，带伊丽莎也是要救个孩子，也是把他的身子扶在他的上面，孩子活了。我们说这到底是为什么？还是他们一种习惯？我们首先我们说，在圣经里面啊，他在讲人，就是这些先知们让人可以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说他知道这个让人复活的不是他自己，乃是上帝自己，是上帝的大能，上帝的灵，这个上帝的恩惠那一刻临到了这个人。所以说他们要扶在他们身上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透过他们，上帝要透过他们，要把上帝的荣光来临到这个孩子。所以在圣经里我们刚才读的是就是这个宣召经文第一句话，大家来读一遍：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上帝的脸，我们还常常会用上帝的脸来光照我们，上帝向我们扬脸等等，上帝向我们转脸等等，来表示上帝的恩惠的临到。在民数记里面也有这样一句话，我念给大家啊，民数记第六章第24节：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保护你们，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们，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所以我们说在圣经里面，耶和华的脸或者说耶和华的荣光就表明了，第一，他表明了上帝的恩惠的同在，或者是他的恩惠的赐下。所以说他们要伏在他的身上，就表示什么？是上帝在使用他们，透过他们要把耶和华上帝的恩惠，他的救恩来临到他，怜悯他，是这个意思。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上帝的审判公义的同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人不能见到耶和华的脸，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这就是摩西怎么样，摩西根本没办法看上帝，他只能看到背影看不到，因为上帝的荣光一旦发现照下来的时候，那就是审判的时刻。所以我们罪人没有办法直接看到上帝的，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道成了肉身。所以说我们要赞美上帝，在这一刻他的恩惠他的大能透过保罗就成就了这样一个幼小的孩子身上。所以我们说这个孩子他是有福气的。这右腿骨本身他字的名字，他的本意就是幸福的人啊，这个右腿骨这个名字啊，他本身他的意思就是幸福的人。所以我们说这孩子确实是幸福的，因为他死里复活，是神的恩典临到他，他终于死里复活。好，我们再来接着看下面啊，第11到12节：保罗又上去薄饼吃了，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领来，得的安慰也不少。好，这就是后面的一个总结。保罗一看，好，最后保罗下去就活了，这孩子最后他又上去，像什么事情发生了没有，是吧？一切事情都没有发生。然后他上去继续的薄饼给他们的其他的一些同工啊，这些会友们啊，一起继续的讲论啊，直到天亮。这个时候他才离开这个特洛亚，然后直接去尼尼读去了。好，到此呢，我们说这段经文呢就结束了。我们看啊，就像刚开始我们说看那样，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一个非常或者说是一个属灵的气氛非常浓的一个环境下，结果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好像跟这两件事情啊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是不是？其实不是的。我们说我们仔细来考察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这件的发生，这件事情的发生和保罗他们给这些同工们聚会所要谈论的内容其实有了极大的关系。因为就刚才我们所分享的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透过这个孩子他的处理这样一个事情和他的最后被救活，其实也是把福音传给了这些弟兄姊妹们，给他们一个很大的安慰。他其实也给他们了一个警示，就是我们这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怎样来数算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我们怎样要过一个精进的日子，否则的话我们就可能像那个孩童一样，是不是？我们就要经历这样的痛苦。但是哈利路亚，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爱我们，上帝赐给我们的救恩不变，他终究要救我们。但是有一句话我们不要忘记，就是在哥林多后书所讲的，要哥林多前书所讲的呀，他说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仍要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哥林多前书三章第十五节啊，完整的这一节经文这样说的：人的工程若被烧了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仍像从火里经过一样。这个经过火里面经过一样。我们看这个孩子，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发生这些事情不同寻常呢？因为这个孩子他是在处于这个窗口上，我们说窗口的里面屋内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充满光明的世界，是不是？是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一个世界。而窗户的外面呢，是一个黑暗的世界。我们说从我们圣经，从我们的教导上，我们可以看这个俗世世界其实是一个黑暗的，是不是？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让我们把我们的灯要放在什么高台上面，不是吗？我们要照亮这个世界。所以说这里就在预表这个孩子处于一个什么，他处于在这个基督的这个大门的这个门前，他在那里徘徊，不是吗？这是在两个世界的征战里，他处在这样一个分界线上，他在那里徘徊。他还常能常常在留恋，可以看看外边的风景，虽然是晚上，可能可以看看有外边的霓虹灯啊，可能可以看外边的有行人的，外边的好的这个新鲜的空气啊。其实他有一个属灵的预表就在这里，就是这个孩子，注意他是个孩子。什么是孩子？孩子就表示他还没有成熟。所以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属灵的人，他在这个世界的新世界和旧世界的这个怎么说，这个门前，他没有完全的自己在基督里面，他还常常在留恋这个世界，所以他才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虽然最后他得救了，但是他经过死，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他要像什么从火里经过的那样，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说这件事情的发生绝绝对对的是保罗对他们那些见面的同工一个极大的一个警示，同时也是一个安慰。安慰就是什么？最后因为神爱他们，要救他们。所以我想这就是这一段事情发生所要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所以为了说明这个启示，我最后我给大家花一点点时间来看圣经里面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大家都比较熟，我希望大家温故知新啊。我们就来看罗德。罗德我们说在彼得后书里面说，彼得后的第四三章说他是个义人，对吧？说他是个义人，他是得救的。彼得这个罗德啊，他是这样说的啊，彼得后书第二章六七节说，神审判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啊，烧毁成灰，成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警戒，是搭救了那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义人罗德。所以在这里称罗德是个义人啊。 但是我们看罗德经历了什么，罗德是如何把自己放在一个受试探的位置，最后一步一步经过从火里面的试探，这个试炼。大家如果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打开圣经啊，看一下这个第十三章，创世纪第十三章。我们看最早罗德他的危险是出现在什么状况下？我们说罗德其实最早他是也是被神所呼召的，他跟亚伯拉罕是一起的，他们老家从乌尔，就走到从乌尔被神呼召走到哈兰，然后哈兰再神又跟他们呼召，然后叫他们到迦南地，对吧？所以他开始是跟亚伯拉罕一起的，是受神的呼召的，有非常大的恩赐的。我们看他的危险在什么时候发现的，就看创世纪第十三章第八节，我来念给大家。第八节发生了什么呢？就是当时啊，因为他们的这个家产丰富了啊，两家都有很好的上帝的恩赐，他们有很多的财富了啊。结果他们的佣人呢，两家佣人在那争斗啊。好，这个时候就发生了这个十三章第八节的事情。所以亚伯兰，这个亚伯拉罕啊，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就是我们俩不能相，不要相争啊啊！我们的佣人在想，我们俩将不要相争啊。”他说：“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是骨肉啊。”这九节说，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啊，你向右我就向左。这个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勒玛拉之前，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就非常的富饶。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彼此就分离了啊！看，这就是一个抉择，这就是他的选择，罗德的选择。亚伯兰住在哪里？亚伯兰还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就慢慢住在城里面去了，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看到没有？而亚伯兰呢，就第十八节说，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就这么，当这个事情来临的时候，当他们的两个的家人啊，佣人在发生争执的时候，这个抉择来了，决定来了。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人的决定是截然的不同。而罗德的决定恰恰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受试探的一个位置，越来越靠近城，不是吗？而亚伯拉罕过的是一个拘谨的生活，他认为这不是他的家，所以说他过的是一个诸坛的日子。诸坛是什么？就是敬拜耶和华的日子。这就像那个孩子在那个门口一样的，罗德过的就是这样的日子。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罗德，你看到最后他一直到最后就完全住在城里面，索多玛，是吧？所以当那两个天使要去毁灭这个城的时候，罗德怎么说？罗德是认识这两个神的，这两个天使的，是不是？所以他知道这两个天使一定能把，所以他是有信心的，你看没？他知道这个两个天使一定能把这个索多玛给毁了，所以他祈求了，你不要毁。为啥？他经营了二十年的房产都在那个地方了，你这一毁那房产没了，是吧？后来没办法，那两个必须要向他走嘛。后来他给这两个天使怎么谈判？哎呀，能不能让我移到那个小一点的城里面，那个索尔边上一个索尔，两个城啊更小一点，我能不能移到那里去？你看他还在跟天使讲条件呢。这就说明最后什么，这就说明这个罗德啊，他到最后经过二十年一直在那城里面，他就完全就是说他虽然还是有信心的，是吧？你看他对天使啊，他是有保护的，他对上帝还是有认识的，但是他是太留恋这个世界了，所以一直他就没办法不想走，最后没办法就真的要被毁的时候，最后你看全部他的那个包括索尔全部被毁了， 所以他的老婆也最后一回头变成个严柱子，大家知道。所以说如果说他当他第一次听到这个两个天使告他走，他就完全走的时候，其实他后面就不会有这种事情，不是吗？当然了，如果刚开始他做选择的时候，他就如果他就不在这个层面组，当然就没有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可以看，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他自己的决定。当然我们有人认为说，啊，这是神的试炼，哎呀，求你不要让神这样试炼你，那真是找苦吃，真的。所以罗德就是，你一直到罗德到最后，你看到山洞里面，他两个姑娘给他是吧，一起住在山洞里，最后生下两个摩迦人，还有那个亚门人，这两个人最后成为两个民族，最后一生一世就成为以色列人的死敌，是不是？当然了，这件事情专门还说圣经要讲，其实他发生那件事情，给他姑娘发生那件事情，其实罗德不知道的，是罪的。如果他要知道，他就不是个义人了，知道吗？所以说，我们可以看，这就是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哥林多前书》说的那句话，说他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仍像从火里经过一样，经过什么？就像罗德经过那样，经过那么大的苦难。我想罗德是绝对开始没有想到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以从今天的经这个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要得到一个警示。真的，我们不要留恋这个世界。我们在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过一个警醒的日子。我们常常会说，大家都知道过警醒的日子。请问什么叫警醒的日子？警醒的日子不是我们不睡觉了，警醒的日子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一个每个决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把我们自己就放在一个更容易被撒旦所攻击所试探的一个位置，这就叫警醒的日子。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祷告，加上我们的查经，加上我们的敬拜，你才能真的过一个被神所喜悦的一个日子。我们不要想，哎呀，反正最后我们有神可以保守我们。是的，神是要保守我们，但是他不希望，他内心神绝对不希望你像罗德那样从火里经过一样，不是吗？所以我们有时候啊，我们自己所经历的苦难，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决定，可能就是我们自找苦吃了，引号啊，自找苦吃了，不是吗？我们是要信靠上帝，但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审视数算我们的日子。我们数算的日子不是说在掰手，今天星期天，明天星期要上班，后天怎么，不是这样的。数算日子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决定，真的真的要好好考虑你的今天的经文，我们是不是真的符合神的心意，是不是把我们自己再放在那个碳上面去烤，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你怜悯我们这些罪人。我们真的确确实实是小心的人，真的我们常常抵不住这个世界诸多的诱惑和试探，我们常常会偏离你。主啊，就请你自己用你的话把我们重新带到你的面前。主啊，你也透过你其他的儿女你的话你的圣灵的感动，真的让我们真是感受到主啊你的同在。主啊，你自己也亲自差遣你的仆人让他可以在我们每一个人中间有很好的团契，也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我们愿意接受他们的教导，也愿意听到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愿意更加的来相信，我们愿意按照你的旨意来行，主啊，让我们的日子真的蒙你所喜悦，让我们真的可以坦然无惧的说，我们愿意做光明之子，做神的儿女。主啊，我们下面还要继续来敬拜你请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